孩子，你看，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山外天元，我是朱文猛。
哎，大家好，是陆家。
哎，陆家，我们好不容易把这个最后的晚餐呐、从预备大楼开始，一直讲到用血所立的新约，犹大卖主的事儿，是吧？一般我们讲到最后的晚餐呢，总认为说犹大出去了这个事儿就完了，其实没有，哎，没有讲完呢。底下两节先给我们念念吧。主又说，
西门，西门，撒旦想要得着你们，好三你们像三麦子一样。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
我们又要来问问题了。这段话如果停到30节，给停到32节，会带给我们什么感受？
就是说，彼得也很危险啊。
哦，彼得也很危险啊！不要光以为犹大危险，是不是？
犹大是他已经入了了，彼得是万一犹大没成的。
哎，对，我们常常认为好像也这个撒旦得到犹大把主卖了，他就其他的门徒不管了。不，每一个门徒他都要得到你。
对，他要塞你，像塞麦子一样塞你们。
塞麦子你塞过没有？
我没亲手塞过麦子。
你看人家塞过没有？
看人家塞啊，就是麦子滤出来扎空壳啊，或者石子粒啊在上面。自己没去这么搞，小的时候只能看别人水稻啊，还不是麦子
那吧？那你跟我一样，我在台湾也是看人家弄这个水稻，他用个网啊，一层一层这样弄过去，
蛮多东西都有塞的这个过程的。
哎，他们是拿个箩筐这样往天上甩着
起来，
哎，对对对，有学问的时候就告诉我们。那风吹的时候就往边上吹，哎，那你不能站一排呀、这风从左边吹到右边，那底下的人不是倒霉吗？
那这农村的房子和房子其实隔得蛮远的。
哦，就空地大是吧？个人找一块在那筛就是了。
对对对，是是是。
这个撒旦呢，不单是已经得到了犹大，他要继续得到每一个门徒，而且这里我们尤其看见主耶稣的本事啊，你看看。前面的这个逾越节的筵席，主耶稣讲这么心痛的事情，这么重要的事情讲完了，哎呀，这个门徒开始吵谁伟大。主耶稣居然有办法把他们所谈的题目呢全部归结到一起，一方面解决了这些人争论的问题呢，一方面又带着门徒继续从他要告诉门徒的事情中间往前走。你看见这事儿没有？谁要是带茶经有这个本事那可好了。你讲你的啊，他讲他的，提一些完全不重要的问题，你能够接着这个问题呢再把它带过来并且又往前走，那算你有本事。这个就是主耶稣茶经班。
主耶稣茶经班，
哎，他居然能够把门徒的这些话转过来，把更重要的事情告诉他，
转到他的身上，再从他的身上转到将来天上，
转到天上，而让门徒刚才吵的事情也就不吵了。这个和我和阿贵查那个约翰福音又不太一样， 查约翰福音的时候，主耶稣是一句话下去，人若不重生，这个老先生马上就说，人老了哪能够再继母腹生出来。他对撒玛利亚夫人说，请你给我水喝。主耶稣一个小石头投下去呢，底下马上有很多的反应。这里不一样，这里门徒这个争论谁伟大的事情，不是主耶稣预先想好的一个问题给他们去讨论，不，门徒自己讨论起来的。这也就告诉我们，为什么门徒对于这个什么卖主啊，这个啊那个啊，钉十字架受许多的苦害啊，好像完全不放在心上。因为他们心里面是什么？谁伟大？
当啊，对啊，等着当官了呀。
他们为什么这一次会觉得这样？谁伟大？为什么这个事情这么在他们心里面？
是耶稣欢呼他的时候，进耶路撒冷城的时候，多热烈啊！
嗯，可能主要就是他进城的时候。
对呀、啊，
主耶稣同意明明的进城，
从来没这么风光。今天进首都的，居然有这么待遇。
接受百姓的欢呼，再加上主耶稣在圣殿里面所显出来的那个气势，他教训人呐、啊，还有这些，不管是哪一派的人，在主耶稣面前都站不住。
还有那个彼得啊、门徒啊，他们也都知道啊，你是神的儿子。
那
老百姓又欢呼，你就是何塞纳，何塞纳，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
尤其是这个大卫的子孙，大卫的子孙，的确从那个我们以前讲过嘛，他在这个马太福音16章16节那个地方开始，这后半年呢就是一路往耶路撒冷，而且这个事情是越办越正劲儿了。
是啊，线索也越来越多，就越来越笃定这回事。
门徒的妈也都出来了，一个坐左边，一个坐右边，大家全心想的就是这个事儿。你越是这么想呢，越没办法听得懂主耶稣在对我们启示的话。
这个也蛮分心的，
非常非常的分心，以至于主耶稣一被抓的时候，门徒四散逃啊，再加上他被钉十字架，很快的成就，门徒完全受不了了。
也这个事情我自己也有感受的，就是说，
你小时候
如果不是，就我自己服侍参与服侍的时候，当我如果是做仆人的，一旦在定位自己说我在这个教会里是什么位置，你在找想说那我算什么，这样的时候啊，很多主的一些事情可能就让你分心了，分很多的心。如果你只是就看自己是仆人，那你就很多事情就听见了就去做啊，就会好太多了。
一分心或者一放松，你就看不清楚了。
这个
功课真的是很难学。你可以说是有好消息你不要太高兴啊，有坏消息你不要太难过，对不对？你得一直往前面走。所以为什么我们最近在讲这个仆人的形象和样式啊，跟亚伯拉罕那个老仆人学，他真的是有本事，是不是？我们在那里面已经讲了，这个利百加跑回去，拉班跑出来，老仆人站在那不动，他就在那看，
是
他什么话他都不说，他不为这一切周围的环境所动，他才能够把事情办得好。这门徒心里面太笃定了，他们这次进城啊，叫咱们师父，这一下子是绝对要有所作为的。所以对于主耶稣跟他们讲的话，以及此时此刻啊，人子要照所预定的去世，那卖人子的有祸了，这些事情在他们心里面就是留不住，留不住。那这里还有另外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如果我们把23节和24节连起来的话，你看见什么？把它两句话念一念，最好用浙江话念一念，这样我们看得更清楚。
这个我都讲不清楚了。他们
我现在知道有哪一个阿姨在笑，我都可以听见。
得问，哪一个要做这事？门徒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
你有没有看见这两句话连在一起多好玩？
哪一个要做这事呢？马上就转过去又说：“哎呀，谁大、啊？”
这个问题真的是像写门帘一样。这两节的头一句话就是他们彼此对问，从他们彼此对问，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变成他们起了争论，对不对？这个开会的主题本来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它变成他们中间哪一个可算伟大。你不觉得这个很像教会开执事会吗？
我没开过。
哦，你还没开过执事会呀、啊？哎呀，那你这个传道人等于是没出嫁的女孩一样吗？这个弟兄姐妹在一起啊，大家都是爱主啊，都是商量神家的事啊。 也就常常看见这样的问题。
听过了，哎呀，
从东边讲到西边，没有一个结论，只是带出一大堆的争论。从一个题目呢，从一个问题就带出另外一个问题，哪一个问题都没解决。
对，
开完会比没开会还不开心，啥都没有。
是的。
所以23到24节呢，这个就蒙哥来看呢，就是教会史上第一个执事会。
嗯，
执事会开会的时候把这两句话摆在桌上很有帮助啊。这他们怎么开始开会呢？
嗯，开会前先提这个啊，等会我们开完会不要因为彼此对问变成彼此争论。
这样子的，我们要讨论一件事情，讨论讨论的争论起来了。本来有一个很确定的问题，要知道哪一个做这事情，讲到最后呢，是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说话算话，对不对？那就是谁最大的意思。因为你有你的意见，我有我的意见，我们到底谁听谁的？是牧师听执事会的，还是长老听牧师的？对不对？
嗯，年轻的听年长的，还是怎么样？
对，
这个历史重演了很多遍了，哪里都差不太多。
那对于这件事情，主耶稣给的解方是什么呢？25节、26节，
耶稣说：“外邦人有君王为主治理他们，那掌权管他们的称为恩主，但你们不可这样。”
就先念到这里了。那主耶稣对他们这个执事会开会啊，下了一个评语。这个评语是什么？
有君王，有掌权的。
不是不是，这个评语是外邦人。你们开起会来好像
像外邦人，
像外邦人。他对于这个门徒，无论是从对问到争论呢，还是从哪一个要做坏事变成哪一个为大呢，他也只有一个解决的办法，就是26节你念的结束，你们不可这样，不可怎样，不可像你们这样子开会。
嗯，
因为照着你们这个气势弄下去呢，除非有个君王，除非有个掌权管你们的，
嗯，
要不然你们中间是办不成事情的。
是啊，
你们得不到结果。我是你们的主，我在你们中间，你们还要另外一个主去争这些事儿，这是很奇怪的事儿。
嗯，
你们都会说主耶稣是最大，主耶稣就在旁边，可是他们中间还要再摆一个比别的弟兄更大的出来，这是奇怪的事儿。
他而且是当着主的面啊，
当着主的面来谈这个事儿啊。其实我们现在开执事会，谁不是当着主的面开执事会？先祷告，对不对？才开会，结束了之后还要祷告。哎呦，所以最近网上不是才有弟兄姐妹问我说，蒙哥是不是看重祷告的力量？哎呦，有的时候大家在一起祷告的时候，祷告的力量真的是很强啊。祷告像上战场一样，那力量真的是很大的。你们不可这样。不但是服侍不可以这样，开会也不可以这样，对不对？
蒙哥是最近有开会是吧？
没有，谁跟我开会？我就是跟你做节目，我哪里还开会？我都是有弟兄姐妹开会把我革职了，倒是有，把我赶出去倒是有。蒙哥没人跟我开会的，我跟我太太也不开会，我就听他的就是。你们不可这样，那这个不可这样要从哪里开始？就是。我们不可彼此争论说哪一个可算为大，这个我明白，但是我们可不可以彼此对问是哪一个要做这事呢？你觉得这个问题啊，这样谈好不好呢？
这样谈呢肯定不好了，要不然主耶稣就不说。
肯定不好。那为什么不好呢？难道连23节也不好吗？从那个地方他们就不该这样做吗？你们不可这样是不是也包含了不可彼此对问哪一个要做这事？
不可这样。
你觉得他们如果不从这个哪个要做这事开始彼此对问，变成会不会就避免了这个争论，说哪一个可算为大？
不问这个问题肯定在他们心里，连甚至连别人的妈妈都出来了，对不对？就说明连家人都已经在讨论。
但是此刻呢又被挑起来，为什么被挑起来？是从彼此对问哪一个要做这事发展出来的。你有没有办法想象从23节的讨论彼此对问哪个要做这事，讨论的结果成了彼此争论哪一个可算为大？你可以想象这件事情的过程吗？可不可能变成这个样子？
可能，肯定是可能。
对啊，我觉得是绝对可能，绝对可能。哪一个？哪一个？我们中间开始干什么？指指点点了，那个指责人的指头开始出来了。
凭什么你说我？我倒觉得是你。你为主怎么样？两肋插刀吗？我为主还怎么样？大妈任性。反正就最后就是说资历啊，说自己不可能啊，说着说着就是我上过变化山啊，你没上过。
是啊，你看他们那个彼此对问啊，搞不好还真的就是用方言问的，几个人从不一样的地方来嘛。 不然人家听懂就搞不清楚这个卖主的犹大从哪儿来的，马太从哪儿来的。
对，我还要卖的吗？我看过的钱都比你的多太多了。
对
呀、
啊，我们两个要谈的话呢，啊，就用浙江话；多加跟多多要谈呢，可能就用四川话。像我们两边听不懂，不是挺好吗？因为这种小声话，哪一个要做这事，我们两个谈的时候，大概谈的就不是彼此，而是第三者。
嗯，
这很讨厌的嘞，
拐弯抹角，
一开始谈就已经违背了刚才主把这个饼杯分给他们所做的那件美丽的事情。这杀风景呢，没有杀到这个地步的，这太过头了。可是别看他们在我们身上真的就是这样，我们习惯了有君王为主治理，有掌权的来管，我们喜欢找一个恩主。恩主跟主有什么不一样？这个恩主要不要再查查原文解经是怎么样？
那这钦定本是英文是什么
？Benefactor， 这个字很有意思的，就是给我好处的人，我是他的受益者，哦、他会给我好处的，这个叫做恩主。他不但有权呢、啊，然后他会给我好处。你也可以说，既然他给我这么多的好处，我就把权力给他嘛，对不对？
嗯、
你看从前的人这个平民起义是为了什么呢？
他给我饭吃嘛。
就是啊，我如果上税给他，他还不给我好处，他不照顾我，那到了一个地步我们就受不了啦。如果上税的给他上税，尊敬的给他尊敬，他是个贤明君主，那太平盛世。
当兵的有时候也就是这样，他给你银钱，还给你军饷，有饭吃。嗯，那他就去当兵。
所以这个东西啊，啊，主耶稣讲的话是很准很准的。我们习惯了被治理，我们习惯了有一些实际的好处，那我们就尊敬他，给他权柄，让他来管着我们。主耶稣是说，这个制度从根本上就不可以这样。因为这里不单是讲了一个门徒的想法，而是讲着在教会中间的某一种的制度。主耶稣说，你们不可以这样，不能像外邦人一样、嗯、什么商业管理法啊，某一个地方的模式啊，
成功企业的运营、
没什么好变的。如果你看了这些话，你还有这个把握把你那套管理系统弄到教会里面去的话呢，那是你跟主之间的事情，我们是没这个把握的。那你说没这个把握，那教会里面不是一团乱吗？别这样好不好？因为主在不在我们中间，主在我们中间。门徒跟着他三年半，从来没有这样的问题。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自己在彼此对问，自己起了争论。他们中间开始有说的哪一个哪一个的时候呢，就麻烦。
嗯，
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还真是不容易吃。
如果跟蒙哥吃饭也要问这么多问题，估计没人跟你吃饭。
以前我们唱歌的那个袁建弟兄啊，他年轻的时候每次跟我吃饭他就要掉眼泪，他说蒙哥叔叔吃饭这种饭不好吃、啊、我不会讲一些事儿，讲着讲着他会开始哭起来。前面呢我们还没说嘞，这个主耶稣用血所立的新约那个观念是多么多么的重要。在这个新约底下呢，一定有新规矩啊。
嗯，
我以前一直认为说这个新约旧约这是保罗啊希伯来书的作者发明的，其实是主耶稣自己提出来的。这旧约厚不厚？旧约很厚啊。旧约有没有旧约的家规？有的。那新约有没有呢？新约还没开始讲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呢，门徒已经开始彼此对问彼此争论，开始哪一个哪一个哪一个了。
外邦人的规矩拿过来用。
对，主耶稣说先把这些都放下来。难道主没有在我们中间做戏吗？如果主在我们中间，这一切的制度啊管理啊，慢点慢点慢点。虽然保罗替外邦教会设立了规矩，虽然执事怎么回事，长老怎么回事，他都讲得很清楚，但是他也没有说你从教会的第一天就要搞这个东西，没有的。主在我们中间伟大，到了什么地步照什么样子行，别急别急啊，别马上就问说那没有这些制度怎么办，你先没有这些制度跟主过个三年半可不可以。
嗯，
那我们一般会认为说如果没有这种治理的系统就会很乱，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有诀窍的。你如果一个小团体一个教会啊，一个团契、嗯、从开头就是像主所说的，你们里头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为首领的倒要像服侍人的。这个话听得懂吗？什么叫做为大的倒要像年幼的？
怎么说呢，像年幼，这是什么？这老年痴呆了。
是有点。主耶稣在讲的一个情况就是如果和前面对起来，为大的就会发展成君王，为首领的就会发展成掌权的。整个的诀窍在于那个为大的为首领的往另外一个方面去，
像孩子。
如果他留心这样去做呢，就不会出现后来的流弊，而且呢有没有制度呢，大家都会相处得很好啊，事情也能够运作得很顺利。接着主耶稣又形容一下在教会里的情形，是谁为大，是坐席的呢，是服侍人的呢？教会里分两种人，一种叫什么？坐席的，一种叫服侍人的。所以从这样讲，我们现在教会常常喜欢有一个口号叫做全民服侍，全教会服侍。
这个有可能，但是总有一些人要闲站的，喜欢说不爱做的。
我们就不说闲站的，因为你如果有福音在那里传，有人不断的信主，那就一定有一批的人老是在那里干什么？坐席。虽然不是说这个人一辈子都坐席，可是刚信主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在坐席，好多事情都需要我们来按时分粮给他们吃嘛，
就吃管吃，
无论是灵粮是肉身的事情。因为一个人刚信主，除非他非常非常的被主得到，非常的火热，要不然他经不起很多的磨练的。老基督徒可以经年累月一个聚会不缺，而且每次聚会呢，他可以做饭做菜，忙上忙下，清洁整理，一点怨言都没有。你刚信主你不能这样搞他们的
那现在很多教会这个做饭做菜都慢慢要消失掉了。
那当然了，那不管他是做饭做菜或者是什么别的事儿啊，这里有个教会的诀窍，就是有人坐席，有人服侍。这话我们好久没讲了，以前我们听了一个美国的传道人，他就讲了，在新约教会里面的权柄是因为服侍而来的。
你
这讲得很好。你如果是一个从头到尾就是甘心服侍众弟兄姐妹的人，你就根本不会去抓权柄。可是你虽然不抓权柄啊，弟兄姐妹反而尊重你的权柄，这样就是健康的权柄。这是一定的。我想这个你妈总是还年轻，但是你爹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得到敬重那都是因为他劳苦嘛。就像你讲的，你现在坐车去的地方他是骑脚踏车去的，要去探望很多的人，你越是这样做你就越得到大家的敬重。可是你越是这样做的时候呢，你也就越不会变成一个君王，变成一个所谓掌权者在管辖人。许多时候教会出现这样的流弊，就是教会里面开始有君王了，开始有小摩西了啊，有先知了。那你仔细的去看，到后来会变成很拽的人物，从一天观察到另外一天，他不做小事的。有的时候他重要到一个地步呢，他被架空了，小事轮不到他做。
那或者吩咐别人去做，
不必故意这样去做呢，可是也会变成这个样子。我还记得好多年以前有一次我去一个福音营，那天还没开始聚会嘛，我就在这个厨房里跟那边的同工认识认识聊聊天，结果没想到呢就被那个负责福音营的同工啊，硬是把我从厨房给赶出去了。好像他们认为讲道的就需要有讲道的尊严，这些事不
能，你要安静祷告是吧？
我不知道他要我干什么。
追求圣灵降下。
一个服侍的人其实非常需要干什么？服侍。你不能因为讲道你就不服侍。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谦卑？就是你坚持有一些的小杂事啊，别人以为卑微的事儿，服侍人肉身的事儿，你永远不愿意放手，你永远要和弟兄姐妹一起劳动。
那可能也是影响一代人的，就是说有些服侍在人的眼中是显为尊贵的。
对，就算你在教会里面是做那些别人看起来尊贵的服侍，你要防止主耶稣这里所说的流弊，你要培育起，像你说培育起下一代的工人，那你一定要无论大小事情，最脏的最烂的最烦的你都亲手做。刷洗手间你一定跟大家轮，你的妻子也是一样，只要有聚餐只要有服侍，他一定是在厨房里面。凡是明白主耶稣所说的这个原则的，在教会里边就能够减少很多很多的问题。 但是同时我们要小心另外一件事情了，啊，这个我们才刚刚也提过，既然服侍人这么重要，那你也要小心啊。别人也不笨啊，有一些有心机的人，他也会借着某一些的服侍了，来在教会里面搞小圈圈。就像我们前不久才讲的，教会里面有一些特别的项目、特别的事情要做，是一般人做不来的啊。比如说盖房子很辛苦，他能够把这个事情做起来，他能够参与其中。当他参与完的时候，他在教会里面就有一定的权柄。
这个露脸露的比较多了，
他露脸露的比较多了。可是他如果本来就不是要来做服侍人的，而是要来做管辖人的，他喜欢在教会里面掌权，那你就是吃不了兜着走了。所以你看主耶稣在这里所说的，我在你们中间如同服侍人的，我在磨练之中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那什么叫做常和我同在的就是你们？表面上看起来这好像是接下面一句话，因为你们常与我同在，所以我要将国赐给你们。其实这里面一定有一个更深的意思，我所受的磨练都是在你们眼前的，我所做的服事也都是在你们中间的，我的父把国赐给我，那在这个赐给我之先呢，我需不需要谦卑自己啊，成了人的样式，我需不需要在这里被卖，等一下要钉十字架，通通需要。我在磨练之中，今天是你们看我受磨练，明天是你们为了弟兄姐妹的缘故和我一样受磨练。
好像也看得见的，
我父的国是这样赐给你们的。接着三十节他就说了，虽然我说这个从今以后不再吃这个筵席，可是怎么样啊，要叫你们在我国里啊，我父把那个国赐给我啊，这个国成了我的国，你们要和我坐在我的席上吃喝，并且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说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种什么得什么，经营什么你能够收什么。但是这个世界上的东西啊，都是在同一个方向里的。你要赛跑，你要越跑越快嘛，你就不能越跑越慢。你要做事儿，你要成功，你要越做越大，不是越做越小吗？唯有在天国是反过来的。你在这里越是降卑自己，越是服侍弟兄姐妹呢，那主耶稣就越让你同他一同坐席。他坐在宝座上，你们要和我坐在宝座上审判以色列十二个支派。可是那个时候他没有跟门徒讲啊，明天看我怎么死，你们将来也要怎么死啊。
讲了吓坏了。
可是后来门徒真的都这样经历了。
我们今天只能讲到这里，下回再谈了。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田野树木都向你举手，手造之物都因你欢喜。雷风吹来，鸟语有花香，世界正发出邀请。天上传来静静的声音，地上回应快乐的共鸣。我心不能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 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